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怡玲，而家系7月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十点。我哋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今日嘅新闻提要。在泰国星期一再有四名被困的少年是被救出洞穴，总数共有八名的少年已经脱险。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北韩可以仿效越南和美国发展关系。日本超级豪雨导致100多人丧生，首相取消外访。中国709大拘捕3周年，台湾人权团体说将会结合国际人权组织共同声援遭到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黄龙欢律师说，
那因此也是要让中共知道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达成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
他说亦都因此是要让中共知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办法达成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是禁声，而是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实际的状况，更加关注中国存在这样的问题。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日前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报道，总共有八名男童从泰国洞穴之中被救出。泰国的救援人员星期一重新开始行动，从洞穴之中救出剩余的男童和他们的足球教练。行动指挥官纳明萨向记者介绍情况，他说现时的状况是他们准备好了，所有设备都准备就绪，氧气樽等物资已经到位。他想宣布大约上午11点他们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的行动。泰国当局表示，参加星期日救援行动的潜水员在星期一继续参与行动，因为他们熟悉洞穴的状况。在星期日，潜水员救了4名男童，留下了8名男童和他们的教练。该个小组已经被山洞深处的洪水困住了2个多星期。4名获救的男童被救护车和直升机带到青莱医院，他们的病情被描述为并非那么差。纳明沙又说，由于惧怕感染，他们仍然需要远离父母和其他人。13名国际潜水员和5名泰国海豹突击队员参与了救援的行动，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潜水员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专家来说，这项行动亦是极具挑战性。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正是测试一艘小号潜艇，可能有助于泰国当局营救依然困在一个被洪水淹没出口的岩洞里面的8名男童和他们的足球教练。该公司拥有者埃隆马斯克星期日将工作人员在美国加州一所高中的游泳池测试这艘女制水下密封舱的视频上传到网上。马斯克的公司已经向泰国营救行动派遣了4名工程师。公司一名发言人说，泰国官员向马斯克提出了研制小号潜艇的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7月8号敦促北韩效法越南和美国建立新的关系，就好像越南战争结束40多年之后河内所做的这样。蓬佩奥在抵达越南之前访问了平壤，为谋求北韩去核举行了2日的会谈。他说，美国和越南关系正常化了23年，应该能够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证明美国可以和前敌国建立新的关系。蓬佩奥说，他们知道这次是真正可能的，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越南如何走过这段非凡的道路。他又说，美国正是和越南合作而非作战，这是一个事实。
The fact that we're cooperating and not fighting is proof that when a country decides to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for itself,
蓬佩奥又说，当一个国家决定和美国一起为自己创造光明的未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兑现承诺。蓬佩奥又重申，川普总统承诺提振北韩的经济，并且为他提供安全保证，以换取金正恩放弃核武器。蓬佩奥就表示，川普总统相信北韩可以仿效越南所采取的方式，他的领导人领悟到他们可以在主权和政府模式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进行改革和建立关系。日本当局表示，西南部3日的大雨引发的泥石流至少导致100人丧生，超过65人依然失踪。 公民人员继续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受灾村庄的废墟里面急切地寻找幸存者，并且找到了更多的遇难者。在历史性豪雨导致江河泛滥和泥石流之后，气象局罕见地发出了紧急警告。首相安倍晋三说，73000名军人和急救人正是参与救援的行动。这场灾难迫使安倍取消了原本这个星期前往比利时、法国、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访问的计划。官员又说，高支院3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超过26.3厘米，是自从1976年开始收集有关资料以来降雨量最多的一次。超过130万人被下令撤离自己的住宅，另外有310万人被告知他们可能也都没办法不撤退。电视画面显示港岛一条水位上涨的河流卷走了一座木桥，当局用直升机将灾民运送到安全的地带。英国一名女子因为接触到和今年3月一名前俄罗斯间谍接触到的同样神经毒剂而死亡，英国警方对这名女子身亡展开了谋杀案的调查。警方在7月8日说，44岁的斯特吉斯女士在英国南部城市索尔兹伯里一所医院死亡。她在6月30日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另外一名受害者目前仍然在医院，病情严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斯特吉斯的死讯令她震惊。警方说，这两个人都因为接触到诺维乔克毒剂而中毒。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和他的女朱莉亚今年3月亦都被这种毒剂毒害，亦都是但是他们幸免一死。英国指责俄罗斯毒害了斯科利帕父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当局发动的大规模的拘捕约谈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3周年的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知名草根人权活动人士吴鉴、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父亲徐孝顺。在几日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8年的吴鉴，在福建省某地的监狱会见了他的父亲、妻子和女儿，这个是他被捕3年多以来的首次见到亲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吴鉴的父亲徐孝顺对美国之音说，7月2日他和吴鉴隔着玻璃会见了半小时，看到吴鉴精神状况还不错，但是他在秘密关押期间受了很多苦，身体被搞出很多毛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说吴鉴对现在的监狱环境能够适应，需要晒太阳做运动慢慢恢复。年近七旬的徐孝顺说，吴鉴向世界上所有关心支持他的人和媒体表示感谢。他说，
4月14日一希望那个维持以后，一叫维持以后就马上连夜这个月
徐孝顺说，4月14日二审结束，维持原判，连夜马上就送到监狱。他们叫他一定向全世界关心的人表示感谢，包括屠夫，包括他们一家人。美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向美国表示感谢。从2009年参与著名的邓玉娇案到2015年5月被捕，吴鉴参与了无数宗涉及社会公义、基层选举、血腥强拆、自卫杀人以及各种人权案件，显示突出的网上动员能力和线下直接参与的能力。吴鉴去年12月被起诉，起诉书列举了12个案例，作为被告人吴鉴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2017年8月14日，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称，吴鉴案星期一早晨8:30开庭，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故此案不公开审理。当晚法院公告表示，庭审中公诉机关用大量事实证据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公告称吴鉴认可其行为触犯刑事法律，构成犯罪。即使法院称吴鉴在庭审中对他的罪行表示认可，但是众多维权人士认为，吴鉴被起诉的12个案例彰显了他对中国人权事业的贡献。徐孝顺表示，当局不讲理耍无赖，重判不认罪的吴鉴，实际上是那12个案例中有5、6个受到吴鉴声援的受害人后来获得国家赔偿，更加证明吴鉴帮助他们维权的正当性。 从徐孝顺所讲的情况来看，五间被定罪的十二项证据目前已经有半数被当局自行推翻，他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再审，五间案能否获得再审机会值得关注。据了解，吴监现在同其他服刑人员同一个牢房。按照吴监被判的八年刑期，他仲有四年十个月要在狱中度过。吴监的父亲徐孝顺表示，目前不便透露儿子所在监狱的具体地点，是不希望引起对吴监不利的麻烦。2009年，吴监以普通善民身份前往湖北巴东围观邓玉娇案，引发广泛关注。吴监参与围观的案件还包括福建三善民案、钱云汇案、夏俊峰案、庆安访问徐顺合案等，这些案件都引发各界讨论。2015年5月，吴监在南昌江西高院外抗议法院不被乐平冤案的律师阅卷，被行政拘留，后来被厦门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寻衅滋事罪被批捕。他的父亲徐孝顺亦被株连，一度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羁押19个月致残，后来当局撤诉，徐孝顺决定起诉并申请国家赔偿，索偿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与709案多位被捕律师一样，吴监移送监狱前被关押在天津2年多，期间吴监拒绝官方指派律师，并拒绝上央视认罪。吴监仲多次发表公开信，包括披露接受官媒 CCTV 主持人董善采访，拒绝按官方安排的剧本演出，揭露他在看守所遭受的酷刑虐待，致使采访过程无法公开播出。吴监在一审开庭前发出声明，称坚决揭露当局的酷刑虐待行为，声明说专案组曾经告知吴监此案是领导定调，检察走过程式过长是官方的闹剧，无罪的人无需为自己辩护。吴监表示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他说被判颠覆中共政权罪对于他是莫大荣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中国709大拘捕三周年，台湾人权团体话将结合国际人权组织共同声援遭到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下面美国针对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黄龙宽律师表示，台湾网和香港、美国、欧洲的人权组织在去年为709大逐步发起了中国人权律师节。
那因此也是要让中共知道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达成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晋升。
黄龙宽话，亦都因此是要使中共知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办法达成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公民社会噤声，而是使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实际的状况，更加关注中国存在这样的问题。黄龙宽还指出，今年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受奖人分别是黄全章及高志胜律师，同时亦都希望台湾立法院能够尽速通过难民法，在未来为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人提供一个实质的避风港。此外，就在中国出台惠台措施的同时，台湾民众亦都应该警醒中国政府的真实面貌。直至2018年5月17日，至少有321名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住居及逮捕。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台北律师工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民间人权团体星期一举行709大逐步三周年记者会，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黄全章、余文生等维权律师以及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709大逐步已经三周年，遭到拘押的维权律师持续被施以酷刑，
强迫喂药让他们意志力消沉，希望这些的维权律师出来不会再继续的反抗，希望他们能够认罪。这是
尤美女说，强迫喂药使他们意志力消沉，希望这些维权律师出来不会再继续反抗，希望他们能够认罪。这个是中国最喜欢在媒体前面认罪，大家也都看到一些律师出来之后精神异常。尤美女委员还说，身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的中国， 卻以酷刑對待維權律師。站在自由民主的台灣，更應該聲援這些被關在黑牢、被失蹤、被關押的維權人士。尤美女委員還呼籲國際社會應該一起行動，表達對民主自由的重視，並遏止中國繼續打壓西藏、新疆、宗教以及維權人士的行動。台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務與國際事務專員張慈表示，中國政府正在以各種方法，包括依法治國的帽子，將打壓維權律師合法化、制度化。張慈還指出，當中國政府利用不完善的司法作為一種打壓手段的時候，不單止對中國的人權，包括對台灣及區域的和平都將造成威脅。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依玲表示，一些台灣人士疑似被中國當局吸收工作，搜集中國民間人士來台的言行錄像，並作為709相關案件的起訴罪證，導致周世峰律師及胡錫根先生被判重罪。邱依玲指出，今年是聯合國人權捍衛者宣言20周年，台灣政府應該盡速通過人權捍衛者保護法，對於國內外的人權捍衛者都盡到保護的責任。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榮泰台北報導。
兩位被中共當局強迫失蹤的維權律師星期日在紐約獲得首屆中國人權律師獎。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方冰九島在紐約報導。
7月8日星期日，在一個紀念709中國政府鎮壓維權律師3周年的活動上，被當局強迫失蹤的維權律師高志勝和黃全章獲頒首屆中國人權律師獎。高志勝的妻子耿和說，今日是高志勝失蹤的第11個月，亦是第340日。他在看完介紹高志勝的短片致獲獎感言時，泣不成聲。
我心里很难受，我真的很思念我的先生。
耿和说，刚才看到这个短片，她心里很难受，她真的很思念她的丈夫，她们9年没见面了，在过去的9年中日日寻找她，有时在监狱，有时不知道在哪里，有阵时是在秘密的地下室。颁奖词话，黄全章律师至今已经失踪1095日，生死未明。佢妻子李文竹寻夫维权，屡遭打压。佢发表视频感言：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真心感谢律师同行们，感谢你们在艰难。
李文竹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真是感谢律师同行，感谢他们在很艰难严峻的形势下没有退缩，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帮助。流亡美国的维权人士陈光成代替黄全章领奖，他的妻子袁伟静举着民族加油的牌话，维权律师遭受迫害，每个家庭都是100%的痛苦，妻子和家庭的支持非常重要。他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光成在监狱的时候，我知道作为一个妻子。
袁伟静说，因为那阵时陈光成在监狱的时候，作为一个妻子需要几咁努力，几咁艰苦，所以他在这里希望大家支持维权律师的时候，他们更加要支持维权律师的妻子和他们的家人。由20个国际和港台人权及律师团体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星期日在纽约曼克顿的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召开。做主旨发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哈利迪教授说，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镇压的残暴已经令世界觉醒，看到一个几乎是害怕一切的政权。哈利迪说，中国领导人害怕公民社会，害怕维吾尔穆斯林，害怕工人和西藏佛教徒，他们害怕非官方基督教，害怕妇女和非官方天主教，他们害怕香港的法治自由和公民社会的生活方式，当然还害怕台湾，一个可以由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一起建立的开放的政治社会，当然还害怕那些在乎中国人尊严和自由的外国人。709镇压维权律师3年后，仍然有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数十名律师被吊销执照，更有李苏斌、李柏光两位律师在遭受迫害的恶劣环境中先后去世。帮助维权公益律师权利的正义实验室创办人普雷希特认为，当前的挑战是如何令全世界了解中国人权律师的困境。他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和名牌大学在中国生意照做，保持沉默，等于告诉世界中国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差。普雷希特说，
普
雷希特说，保持沉默就是向世界灌输冷漠，等于说世界并不在乎，其实是损害人权事业。因此他希望明年他们要举行研讨会进行抗议，不单止在大使馆门前，不单止在华盛顿，而且他希望能够在美国的大公司前，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要求他们采取措施。国内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维权律师谢燕益和许志永在会上做了视频发言。许志永说，
五年来中国公民社会承受空前的压力，但我依然乐观地相信没有人能阻挡历史进步的。
许志永说，五年来中国公民社会承受空前的压力，但是他依然乐观地相信没人能够阻挡历史进步的潮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满载7万吨美国大豆全速赶往中国大连港的飞马峰号货船，最终仲系未能够赶喺中国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开始征收前抵达。中国海关总署关税征管负责人话，中国对美国价值34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已经喺北京时间6号的午后12:01正式展开。追踪船舶的海事交通网站信息显示，这艘货船抵港的时间是下午5:07。下面是美津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7月6号就美国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发表谈话，指责美国的征税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正在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是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做出必要反击。340亿美元中商品大致相当于中国对美国一个月的出口金额。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公布的征税清单，包括锅炉、车床、飞机零部件、电子产品零部件、压缩机等共818种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5%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征税商品以农产品和汽车为主，包括大豆、高粱、鱼青、各种肉类、海鲜和不同型号燃油车、电动车和油电混合动力车。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这个很有可能将是一场抗日持久的贸易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中贸易战至少会持续到明年，原因是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民众不太可能立即感受到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压力。美国雪城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丽·洛夫利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是关于从现代到下一轮关税来到之间双方没有接触。他说，洛夫利说，双方没有安排任何对话，考虑到目前的大环境，他不认为双方在下一轮关税开征之前能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似乎已经达成的共识是，这一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美国整体压制中国继续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要予以坚决还击。康奈尔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普拉萨德对纽约时报表示，美中两国的内政动态都可能使压制贸易敌对行为或者找到退出贸易敌对行为的方式变得困难。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5号星期四准备启程前往蒙塔拿州时表示，美国对另外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在2星期内生效，跟着下来还有暂时搁置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跟住在2000亿美元之后还暂时搁置的3000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这个只是针对中国。如果这些计划全部实施，这个将意味几乎中国全部输出美国商品将被加征关税。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全部商品总额是5055亿美元，而一旦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预计中国亦极有可能对全部美国商品加税。去年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总共大约1300亿美元，由此美中的贸易争端将可能涉及总价值60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雪城大学教授洛夫利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它必然会被中国政府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中国沿海依赖出口的地区，但是这些关税并不足以压垮中国经济。他说，
as a whole, fo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clearly this is not a major. You know,
洛夫利话：对中国整体而言，关税唔系一个太大问题。目前中国经济50%以上系服务业，虽然有啲领域系针对出口制造服务，但系中国应该能够挺过去。不过全面关税俾中国经济嘅影响肯定会更大。按计划，美国将会系跟住落嚟，对此前宣布嘅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嘅其余160亿美元嘅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据彭博社嘅统计，500亿美元嘅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将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率0.2%。而如果贸易冲突升级，佢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率0.5%。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系6.9%。2018年中国制定嘅经济增长目标系6.5%。中国对美国嘅首批报复性关税主要针对美国农产品同汽车，喺对跟住落嚟160亿美元商品嘅征税将扩大至能源同化工产品，但系未包括波音飞机。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主席耶克萨认为，只有喺各方面形势急转直下，美国不得不调整战略时，美国先至会结束贸易战。耶克萨曾经担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雪城大学教授洛夫利表示，中国应该喺技术转让同知识产权呢两大领域做出适当调整，以解除各国对中国政策嘅担忧。佢话。
I do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be more transparent, particularly about the technology.
洛夫利表示，佢的确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喺技术转让问题上更加透明，因为好多国家都认为中国喺呢个问题上唔够公正。喺知识产权问题上，好多国家将中国制造2025睇做威胁。当然，中国政府唔系咁样认为，佢认为中国支持呢个目标嘅产业政策亦应该更加透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在针对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一片抗议声浪当中，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访问该机构的总部，他和川普总统一起赞扬了移民执法工作，并且宣布白宫全面支持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彭斯说，就在上个星期，川普总统称赞 ICE， 即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男女员工是奇妙的人。他说他知道真的是这样，他们是奇妙的爱国者。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成立于2003年，隶属当时新设立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 ICE特别是负责拘捕和遣返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执法与递解行动处，主要关心的是递解那一些已经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但是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川普总统扩大了该机构的执法范围，批准他们逐步任何没有恰当文件而非法滞留在美国的人，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几名民主党领袖人物，包括来自纽约的吉利布兰德参议员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沃伦参议员，最近呼吁取消 ICE， 他们两个人都被视为是有可能在2020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人。沃伦上个星期六在面书上说，总统采取的很不道德的行动表明，美国需要自上而下重建美国的移民制度，先要以反映美国价值观的机构取代 ICE。吉利布兰德称该机构是遣返队。7月6号星期五，彭斯谴责了这些的说法，他一再称该机构的员工是英雄。彭斯说，在这个问题上使他明确表示，美国人民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对 ICE 的这些不实攻击必须停止。过去几个星期来，美国几大城市涌现了占领 ICE 抗议，抗议者亦都呼吁取消 ICE。 在波特兰，抗议者要将 ICE 驻当地的办事处关闭了一个几星期。六月间， ICE 内部19名调查人员呼吁取消该机构，他们写道，该机构被认为将目标对准无证外国人，而不是那些促成跨境犯罪从而影响美国社区和国家安全的跨国犯罪组织。这个组织的调查人员希望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职能拆开，分入多家机构。彭斯对 ICE 雇员说，他们可以放心，川普政府永远也不会取消 ICE， 他提到了 ICE 打击美国国内犯罪帮派，特别是 MS-13 团伙的努力。川普总统之前亦都提出过类似的讲法。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将会提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高志胜和王全章获颁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中国外汇储备意外止跌小升，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将会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以接替即将退休的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无论被提名的人是哪个人，都几乎肯定会在参议院引发民主党人的对抗。川普在每个星期一次的总统演讲之中说，他最大的责任是选择一位忠实地按照宪法原意释法的法官。川普总统誓言要选出一位具有无可挑剔的资历、卓越的智慧、不偏不倚的判断力，以及对法律和宪法怀有深深崇敬的人。在最高法院对一些引人注目的争议的案件当中，包括同性婚姻以及维护妇女堕胎权利的裁决之中，较为中立的肯尼迪是关键性一票。民主党人认为他的离开给了最高法院留低巨大的空白，他们誓言要抵制令到最高法院变得更为保守的提名人选。川普的提名人选必须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共和党人以51-49席在参议院占微弱多数。两位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7月8日获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在纽约的纪念709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3周年的活动上面，维权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得这项奖励。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说，今天是高志胜失踪的第11个月，也是第340日。他在看完介绍高志胜的短片之后表示，他看了这个短片，他心里面难过，他真的很思念他的先生，他们9年没见面，在过去的9年当中，他日日这样寻找他的先生，一阵就在监狱，一阵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一阵就在秘密的地下室。在被王全章的颁奖词讲述王律师至今失踪已经1095日，将近3年的时间，生死不明。他的妻子李文竹寻夫维权，屡遭打压。中国外汇储备今年5月大幅度缩减之后，6月份出人意料咁样小幅回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7月9日发布的消息话，外汇储备6月底达到了31,121亿美元。比一个月之前上升了15亿美元，升幅是0.05%。由于受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5月份大减142亿美元。经济学家原本普遍预算中国外汇储备6月份亦都会减少100亿美元。外汇局话，美元指数略微上升，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以及资产价格变动等多项因素造成了上个月外汇储备小幅度的增加。中国国有的中远海运公司星期日说，在承诺将出售美国长滩集装箱码头之后，美国负责外国投资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了该公司的一项收购案。中远海运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确定该公司收购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的交易不存在未解决的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中远海运是全球第3大综合集装箱航运公司，该公司去年7月宣布以63亿美元现金的交易收购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由于这个收购案涉及到位于美国加州长滩港的一处货物吞吐码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这个之前一直在这里对这笔交易进行审查。缅甸一个法官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将会面临法庭的审判，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的时候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在这个之前，缅甸有关当局就这两名路透社记者的案件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初步聆讯。路透社记者32岁的亚龙和28岁的乔素乌被控违反官方机密法，违反者面临高达14年的监禁惩罚。路透社总裁和总编辑史提芬 瓦德勒发表声明说，他们对于法庭拒绝终结针对瓦隆和乔素乌的这个拖延已久的并没有根据的法律程序深感失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政府6月底正式将争议不断的西九一地两检条例刊宪成为法例，受到五名人士包括两名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梁仲恒入禀司法复核，认为一地两检条例违宪。五宗案件星期一在高等法院进行指示聆讯。政府一方的代表律师说，香港法庭没有权力挑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申请引用中国法律专家的报告。代表其中一名申请人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说，本案对香港非常重要，香港政府将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割让给中国，并且站在中国政府一方，香港市民有权提出司法复核。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由建制派议员主导的立法会6月14号晚在一片争议声当中三读通过香港政府提出的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将西九龙高铁站地库超过10万平方米的范围划为中国口岸区，将会全面实施中国法律。香港政府去年7月底公布西九一地两检方案之后，过去接近一年来受到法律界和民主派的质疑，主要是认为方案违反基本法有关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的条文，亦都担心先例一开会令到一国两制崩溃，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香港政府6月22号正式将西九一地两检条例刊宪成为法例，相继受到五名人士包括两名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梁仲恒、社工吕志恒、有长洲复核王称号的退休人士郭卓坚和新民主同盟成员古俊轩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认为一地两检条例违宪，要求法院颁布条例无效。五宗司法复核西九一地两检案件星期一即是7月9号在高等法院进行指示聆讯，多名申请人和支持者在法庭外高叫口号。
特区政府可耻，
特区政府可耻，
各地卖国可耻，
各地卖国可耻。
代表答辩方香港政府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在法庭上发言表示，由资深大律师李柱明代表的申请人吕志恒的入禀状，要求法庭宣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西九一地两检的决定无效。余若海认为香港法庭没有权力挑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会向法庭申请许可引入中国大陆法的专家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西九一地两检决定的性质、重要性和影响。余若海表示，吕志恒的入禀状已经涵盖其他四宗案件的司法复核理据，他要求法庭先听取吕志恒的申请理据，无需重复听取相同的理据，而且部分申请人仍然等候法援申请结果，不单止令案件增加变数，亦都浪费公帑。余若海并表示，本案牵涉重大公众利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原定今年9月初通车，因此法庭应该尽快处理本案。答辩方希望法庭在今年8月底听取陈词，不过法官周家明表示冇可能，预计最快今年9月初或者10月底开审。代表申请人吕志恒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在庭上发言表示，他预料到香港政府一方会申请引入中国法律的专家报告，如果获得法庭批出许可，李柱明要求政府清楚列明所争议的大陆法范畴，令到申请人及时回应，以免造成拖延。 李柱明表示，相信政府一方选择听取他所代表的案件，不是因为他年纪最大，而是他的一方的申请人已经涵盖大部分理据，但是他表示自己并没有信心处理所有细节，恐怕论点会有遗漏。李柱明强调，本案对香港非常重要，亦都从来未有司法复核挑战咁多重要的宪法问题，更加牵涉香港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李柱明坦言，由他代表全香港市民并不公平，他承诺会和其他律师团队分工合作，以免论据重复。李柱明表示，一旦他代表的申请人复核失败，才启动其他的复核案，将会造成延误。他重申本案对香港来讲非常重要，特区政府将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割让给中国，并且站在中国政府一方，香港市民有权提出司法复核。吕志恒的入品状答辩人是律政司司长和行政长官，入品状提及一地两检条例违宪违法，违反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要求法庭宣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地两检的决定无效和违宪，又要求法庭颁令推翻行政长官代表香港政府签署的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协议。代表申请人梁国雄一方的大律师表示，本案的争议点在于一地两检条例违反基本法第十八条，即是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法无关。他认为法庭只是需要根据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去裁定一地两检是不是违宪。不过梁国雄的代表大律师表示，如果法庭批准香港政府引入中国法律专家的意见，他都会考虑援引专家报告回应。代表申请人古俊轩的大律师表示，他一方所争议的论据和吕志恒和梁国雄不同，是质疑西九一地两检违反基本法第十九条，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且承诺不会重复论据。武律师代表正是申请法援的梁仲恒在法庭上表示，法庭不应该预设所有申请人争议同一件事就持有相同的法律争拗点。梁仲恒表示，他的申请主要的争议是在于立法会主席通过一地两检条例的时候越权，以及立法会当时制定的法例抵触基本法。他又表示，政府一方以节省资源为理由剥夺其余四个司法复核的权利，理由不充分和不合适。同样没有代表律师的申请人郭卓坚在商议之后同意由李柱明代表他。梁仲恒亦都表示愿意由其余三名申请人的律师团队作代表。法官周家明听取各方陈词之后，押后宣布聆讯日期，押后决定是不是引入中国法律专家证供，并且表示最快星期二，即是7月10号作出宣布。梁国雄在散庭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对于代表香港政府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在法庭上以节省时间和公帑为理由，要求法庭首先听取其中一宗司法复核申请，感到不安。他认为香港人的司法制助权不能够被剥夺。
法官可以考虑给不给这个司法复核的申请，但是絕對不應該考慮控方大律師的意見，就是節省時間和避免浪費公帑。這個的做法等於指示法官在考慮給不給這個司法覆核申請的時候，是要考慮這兩個因素，我覺得完全不合適的。
梁国雄表示，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受到香港大律师工会和律师会多次质疑，相关的合作安排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没有法律基础。 他认为这次是代表香港市民申请法律援助提请司法复核。
我认为其他的市民他们可能没有来申请司法复核，但是对于由大律师公会和律师会多次提出来的疑问在心里面是有的。我和所有的人来到这个法院寻求司法复核，是代表着香港700万市民听了大律师公会和律师会这一班专业人士的意见之后，来到寻求一个司法制裁，攞返一个公正。到底人大常委会的所谓决定有没有宪法基础，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违反到基本法。
新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六月底接受香港星岛日报访问表示，如果司法复核是针对一地两检的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香港法院可以决定是不是受理并且作出判决。但是他认为如果是针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不是违宪，香港法院不受理的机会很高。谭慧珠强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权力是来自中国宪法，对全中国都有法律约束力，包括香港。他又形容人大决定是唯一在宪法上、程序上、法理上可以做到一地两检的方法。如果香港法院受理针对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司法复核，而又颁令一地两检违宪，会不会导致中国人大再次释法？谭慧珠表示，目前不宜作任何猜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加入针对美国的贸易战，俄罗斯宣布对一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三月份美国对俄罗斯金属和铝加征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7月6号宣布，从美国进口的部分道路工程机械、光纤、石油天然气钻井设备、金属加工工具、岩石钻探工具加征 25%-40% 的关税。这个措施将在30日之后生效。美国3月份宣布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分别加征 25%-10% 的关税。俄罗斯的这个举动是对美国实施报复。金属和铝的出口是俄罗斯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美国加征关税使俄罗斯遭受经济损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说，对美国的这些商品加征关税可以部分的补偿美国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加征关税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宣布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正值中美贸易战打响。中国当日对34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不是一宗孤立事件，除了对外展示和中国同步外，由于欧盟没多久之前亦都宣布对美国的一些产品加征关税，此举亦都显示俄罗斯加入反美贸易战的合唱中。此外，俄罗斯亦都同中国、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挪威等国一样，寻求通过世贸组织渠道来解决问题。俄罗斯同美国的贸易规模极其微小，好多市场分析人士说，由于那些美国商品在俄罗斯市场所占份额极小，被加征关税的金属加工等工具是一些在欧洲市场工作的俄罗斯公司因为就近方便从美国进口，这些美国商品很快转向其他市场，美国企业不会受到损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吴李华终于将听日要交的一份报告写完了，他就松一口气，就想去轻松一下。他决定先去看一看 Michael 究竟是做什么。今天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Dumb Brown 以及 Bimbo。
Hey, 李华, what brings you here?
哦，冇事，啱啱写完听日要交嘅报告，想休息一下啫嘛。诶，你喺度睇电视剧《Friends》啊？我睇过，我好中意 Phoebe， 就系嗰个金头发嘅女仔，佢真系滑稽啦。
Yeah, she's a real dumb blonde。
你叫佢 dumb blonde 咩意思啊 ？Dumb, D-U-M-B， 唔系话一个人好蠢咩 ？Blonde 就系金头发，蠢嘅金头发女仔。
Yeah, you're right. Dumb blonde, B-L-O-N-D-E. We often joke that blonde women are usually pretty but not very intelligent.
Oh, 原来你哋成日将金头发女仔讲成好靓，但系好蠢。Phoebe 亦都系一样，佢好靓，但系成日讲啲蠢嘅嘢，亦都就系个 dumb blonde。但系话人哋蠢唔系好冇礼貌嘅咩
？Yes。That's why we would never say this to someone's face. It's usually only used as a joke behind people's backs.
原来这个作为笑话来讲，绝对不能够当着一个金发女仔面前讲 dumb blonde. Michael, 你认为金头发的女人真的很笨吗？
No. We often use the term as a joke. Most of the jokes about dumb blondes are not true.
我都系咁谂，有金头发嘅唔一定系蠢过人噶。Michael， 你同我讲一个关于 dumb blonde 嘅笑话好吗
？Okay. A crying blonde asks a policeman for help to find her lost dog. The policeman suggests that she put an ad in the paper. The blonde responds, "I can't, because my dog can't read." Li Hua, do you understand the joke?
我明啦，一个金头发嘅女仔，佢只狗唔见咗，佢一路喊一路要一个警察同佢揾翻只狗。警察建议佢喺报纸上边登个广告，但系呢个金头发女仔就话唔得唔得，我只狗唔识字嘅。Michael， 我先至唔信有咁蠢嘅人啊！Michael， 嗰日我哋上历史堂嘅时候，嗰、那个女同学问教授边个系美国嘅第一任总统，真系蠢啦！但系佢唔系个金头发嘅女仔噃，咁应该点讲啊
？You can call her a bimbo, B-I-M-B-O. A bimbo is a very dumb woman, not necessarily a blonde.
你嘅意思系 bimbo 可以指蠢嘅女人，无论佢系咪金头发。
That's right.Remember, last week in class, a girl asked who won World War II, the Germans or the Japanese? What a silly question. She's a real bimbo.
是啊，我记得，要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人胜利或者是日本人胜利，问得出这样的问题的人才真是个 bimbo.
Yeah, it's scary that an American did not even know who our first president was or who won World War II.But it's still not nice to call her a bimbo, though.
我知啦，即使提出咁样嘅问题系好蠢，但系亦都唔能够当面叫佢哋 bimbo， 咁样会伤佢哋自尊心噶。
I know you wouldn't. Just wanted to warn you.
哎呀 ，Michael， 我同一个朋友约好咗喺唐人街见面噶，我要坐地铁啦，我怕嚟唔切啦。
To Chinatown? Two blocks away? You can walk there in 5 minutes.Why do you want to take the subway? You're such a bimbo.
吓，过两条街就系唐人街，我仲以为要坐地铁。Hey, Michael, 我唔识路咋，咁都算系 bimbo？ 你真系冇礼貌啦，我走啦。
Sorry, by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umb blonde， 咁呢个咧就系用嚟取笑嗰啲金发女郎，佢哋睇上嚟好似好靓，但系其实就系冇乜脑，好蠢咁解。而另一个就是 bimbo 就是指笨的女人，不理是不是金头发。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承认中东受迫害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社区的及穗，并在立即提供帮助。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格林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特稿中指出，在这些受压迫的人民得到他们再次繁荣所需的帮助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帮助他们。美国国际开发处负责向包括基督徒和雅兹迪人在内的受迫害的宗教和少数民族提供更有效、更直接的支持。为达此目的，格林处长宣布，美国国际开发处再拨款$60,000,000的人道和稳定援助，用于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基础设施和拯救生命。格林说，这笔资金将帮助重建学校、医院、电站、水井，并帮助那些返回家园的人减轻过渡期的负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援助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抵达。很多急需援助的社区，援助尚未运抵。为了克服繁民欲节和其他的障碍，美国国际开发处正在加倍努力分发伊拉克受迫害的宗教社区继续的援助。运送的援助每延误一次，这些宗教社区就离死亡更近一日。在伊拉克，90%的基督徒在过去15年里面逃离家园，有1000多年历史的村庄如今空空如也。雅兹迪人口同样亦都大幅度的下降。加林处长宣布，现在是行动起来的时候，基督徒、雅兹迪人和其他受迫害的中东宗教社区长期以来遭受迫害，无以言表。他们的处境感动了美国人民的心，激起了这个国家加强同情和信念。加林处长说，伊拉克和整个中东的古老信仰社区在这里指望着美国，美国不要使他们失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在泰国，有星期一再有4名被困的少年被救出洞穴，总数是共有8名的少年已经是脱险。而在星期一已经是停止了救援的行动，星期二是会继续救援的。另外，美国太空公司研制小号潜艇协助营救被困岩洞的泰国的少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北韩可以仿效越南和美国发展关系。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今天我们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